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丈夫刚出冤狱，广东和清乡又被网判六年；74岁梁翠荣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虐待多年；传真相，湖北王贤秋被诬判一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何清香女士2021年11月5日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6万元。她的丈夫涂勤光今年10月才出冤狱。十年多来，何清香与丈夫涂勤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关押迫害。曾在2010年11月何清香夫妻两人同时被警察绑架，而后均被法院冤判三年半。2017年4月，涂勤光在公园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又被东郊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7月，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后被劫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关押迫害。涂勤光还在冤狱期间，何清香再次遭到绑架。2021年1月26日，何清香在准备上班时，被早已在其住房附近等候的国宝及金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后被劫持到梅江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7月和9月，何清香被梅县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律师为何清香做了无罪辩护。2021年10月，涂勤光出狱回家，不久却等来妻子被非法判刑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梁翠荣，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经常遭受虐待、毒打。在她双盘腿练功时，被两个刑事犯抬起来往地上蹲，腿被蹲骨折，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走路。梁翠荣曾经一身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体恢复健康，面色红润。2016年4月，梁翠荣被金山屯区杜鹃小区楼长尹玉梅跟踪陷害，遭到公安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秦汉东、李明军和团结派出所所长周成及国宝张立国等人入室抢劫，抢走法轮功书籍和3000多元现金等私人物品。梁翠荣被劫持到伊春新建看守所，后被非法关押在伊春看守所。梁翠荣被迫害成脑血栓的症状，手脚不灵便，走路得有人扶着走。同年8月，梁翠荣被金山屯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勒索罚款1万元。他上诉后，被伊春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梁翠荣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目前，梁翠荣老人已经在监狱遭受了5年的折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是中国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监狱之一，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惨烈的监狱之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达千人。监狱里专门设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机构，具体操纵实施对法轮功学员一系列的迫害转化，狱警指使利用犯人充当包家来直接迫害，达到所谓的转化率。据不完全统计，已知至少有31名法轮功学员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之后失去生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王贤秋先生被法院冤判一年，勒索罚款2000元。现年49岁的王贤秋是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人，长期在工地上从事水电安装工作。2020年腊月18， 他在向百姓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龙泉派出所警察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转为刑事拘留，被转送到武汉市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11月26日，王贤秋被武汉市洪山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王贤秋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王贤秋本人也坚称自己无罪。在庭审陈述阶段，王贤秋明确地向现场参与庭审的公检法人员阐述了修炼法轮功合法，希望公检法人员认清形势，公平公正审理。目前王贤秋仍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四看守所。据缅惠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政要人权日声援营救法轮功学员；国际人权日，英国多名议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本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在出席全球民主峰会期间，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立即释放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大陆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多名加拿大政要到场发言，声援营救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莱蒂斯劳·李赞、加拿大台湾人权协会会长麦克史和民阵全球副主席盛学等。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已经向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150名犯有侵犯法轮功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的名单，以及近300页的详细证明材料。目前有12名加拿大居民在中国大陆的家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包括近期被非法抓捕的云南法轮功学员刘燕。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向中共发出坚决的声音，对人权的侵犯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我在这里支持我的法轮功朋友，支持全世界的民主。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发声，直到世界各地的民主和自由都得到保障。加拿大台湾人权协会主席史麦克在发言中说，我今天来在这里其实也是我的义务，因为我经常经过中领馆，每次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和平抗议，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共所犯的恶行。而且我希望我们加拿大人用我们的善心和良心关心在中国受到迫害以及虐待的法轮功学员，我非常尊敬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所做的努力。多伦多希尔丹学院动画专业的学生刘明元在集会上发言，呼吁加拿大政府营救在中国被非法抓捕的母亲刘燕。刘燕在中国大陆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抓捕。据明慧网报道，在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将要到来之前，英国多位议员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争取人权自由和结束迫害所做的努力的支持和声援。议员们表示要与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呼吁结束苦难，结束迫害，结束姑息，并呼吁英国政府为法轮功修炼者挺身而出，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帕特里克·格雷迪议员在来信中说，人权是普世价值，必须得到世界所有政府的尊重。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 必须被允许在不受迫害和恐吓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信仰和实践他们的信念。有许多议员希望看到英国政府尽到责任。今天所有的示威者以及所有把国际人权日标记下来的人们可以放心，我们将支持和声援争取人权自由和结束迫害的抗争。卡罗琳·卢卡斯议员在信中表示，我代表绿党向所有因拒绝放弃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声援，也声援所有他们的家人、亲人和所有通过他们的努力使这一切展现在人们眼前而不允许被遗忘的活动家。今天我们呼吁英国政府为法轮功修炼者挺身而出。毫无疑问，我们谴责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准备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9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贯穿始终，读师父新经文醒醒感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日。读了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后，我开始学法。一边读，想起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说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随后我动了一念，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修总是没错的，就和现在一样，发生任何事情都找自己。这一念刚落下，书中的一行字体里突然出现了一段金色的不长的隧道，里面有一些影像。我们大法弟子在这条金色的路上克服自己的各种执着心，虽然翻滚，虽然跌撞，但大家都在努力向内找，不断不断的精进，从起点到终点，贯穿始终，非常顺畅。隧道虽然看着不宽，但是对于精进实修的弟子却非常宽敞。我一下悟到，精进实修自始至终都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外界的环境不管如何变化，我们修炼的原则从没有改变过。万事向内找，发现去掉自己的执着，提高心性，多救人，这就是我们的路，什么时候都一样。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修炼如初必成。精进实修贯穿始终，悟道之后，我的心一下子就定了，就稳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师父新经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日。读了师父新经文醒醒后，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想把自己的浅显认识与同修交流，由于个人层次所限，有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 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虽然短短一句话，却给我很大震动。我们从师父各地讲法中都知道，师父正法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正法时期，第二步是法证人间时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正法结束后，无论修得怎样都会结束修炼，只留少部分大法弟子随师进入法证人间。个人理解，现在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救下应救的人数，没有达到修炼圆满的目标，更没有完全兑现好当初自己立下的誓约，使得师父一拖再拖，以至于需要本该第一批结束的大法弟子继续留下来做法证人间的事。另一方面，通过师父的新经文看到，有些同修不单单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还有很多人心执着，如果现在结束，不单单会失去很多该救的众生，甚至很多本该圆满的大法弟子也无法圆满，无法兑现自己的誓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师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安排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有些同修没有珍惜大法，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由于自己的不精进，也没能救下该救下的众生。师父从1992年传法至今已近30年了，一个人能有几个30年？全世界有70亿人，又有多少人真的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又有多少人与大法擦肩而过？又有多少人因为种种原因已得大法却不能珍惜？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威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我们真的把大法当成造化宇宙的根本了吗？真的把大法摆在该有的位置了吗？我们都从大法中获益良多，无数奇迹印证了大法的神奇。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我们都知道大法是真实不虚的，是实实在在的，更是真正的真理。可我们真的恪守真理了吗？当名利情冲击我们时，我们真的第一时间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人去看问题了吗？还是事后诸葛亮，甚至连事后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陷入常人了，有的还在这十恶毒事中津津有味地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忘记了自己修炼人的使命。其实想想，救人难，但也不难。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救人是师父让我们做的，自然就有师父保护和正神的加持。我自己就有很多亲身感受，只要自己真的有那个愿望，师父就会帮着我们去做。其实很多事师父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了，可我们就是因为各种执着不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有很多同修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好救人的事，其实救人有很多的形式，每天都去外面讲真相固然好，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或条件的同修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上班的同修可能没有那么长自由的时间，如果是乘公共交通的，可以利用上下班的途中发一些真相资料，不用多，哪怕每次只发一两个都可以。比如年轻的同修无法像老年同修那样有那么多时间去外面讲真相，也可以利用网络做很多真相项目，比如发邮件等等。这些天地行的同修都为我们做好了技术支持，只要按照去做，完全不存在安全问题。 再比如，一些会写东西的同修可以写一些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哪怕写一些自己对修炼的理解和认识，也许都能帮助一些同修走出迷惑。哪怕这些都做不了，发正念的时候多发一会儿，加持正在救人的同修，都是对整体的圆融。哪怕这些都做不了，我们平时多收集一些电话号码发给敏慧王，也许海外同修的一个电话就能又多救下一个众生。这一个众生的背后也代表了一方世界，也有无数的众生。就算这些都做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们在人类社会展现出我们大法弟子该有的风貌，也许对世人来讲都会给他的心里种下大法的善缘。虽然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但在修炼中大法给我展现了很多很多，我看到过很多同修和世人的很多事，真的都是为了这最后的仪式。有的同修修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这最后一世能得大法。有的世人在前世吃了很多苦，才能换来今生与大法弟子的一面之缘。这还不算我们当时下走，抛下神位，立下誓约，才换来今天与大法的圣缘。那些从1999年经历风风雨雨的老同修，我真的既羡慕又敬重，因为在我看来，真的不是普通人能走过来的。他们走过的过往已经超越常人了。如果在最后，因为自身的松懈或长期不放的那个执着而前功尽弃，真的太得不偿失了。最后，让我们抓紧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从多放下一颗人心开始，从多去掉一个执着开始，从给项目中的同修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开始，从给世人多一个善意的微笑开始，在修炼上、救人上，再迈出一小步，都是在这最后的十恶毒世中对大法的见证与展现。由于个人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摸索经验日渐成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国内的形势十分严峻，众生受中共恶党的洗脑中毒很深。我觉得好人不该受迫害，带着这个想法，我就理直气壮地给人们讲真相。身边能搭上话的人，基本都听我讲过。第一部分，传真相，日渐理智与成熟。因为自身受党文化影响，争斗心未去，再加上讲真相方式直接，缺乏理性，所以部分亲友受邪党的污蔑宣传影响，仍不认可法轮大法。有的甚至跑到我丈夫那儿告状，说我过于痴迷， 逢人就讲法轮功，让丈夫管管我。家族里有近亲是当官的，好事者煽风点火地对我丈夫说，快别让嫂子讲法轮功了，时间长了，对你亲戚的官位都有影响。丈夫心眼直，听风就是雨，因为这他没少打骂我。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潮开始以后，政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真正讲清楚真相，这与修炼者的心性提高和自身党文化的去除程度密切相关。这时已有很多同修意识到了看九品共产党的重要性，甚至重点研读祭备九品中的段落，这样能更好地揭露中共恶党，破开阻碍众生得救的那层壳。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按照自己的常人经验行事。我总觉得自己之前在与人交往时很会来事，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些都得益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例如我找人办事时，专说些对方爱听的关键词，将讨好对方融入到话语中，以此拉近彼此的距离，以达到让对方为自己开绿灯的目的。这一招在我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屡试不爽，也使我养成了狡猾、糊弄事、怕吃苦的恶习和观念。所以九品共产党，我只听了一遍录音，记住了几个关键词，就又开始如法炮制，胸有成竹地出门讲真相了。没想到这招对一些人奏效，但对高学历者或协党体制内的官员就行不通了。当你跟他们谈起中共恶党的历次运动时，他们会抛出很多反问句，比如，哪个朝代不杀人？你说的是有什么依据？等等。这些在九品共产党里都有非常详实的论述，但我因为偷懒只看了个大概，具体年份、事件、中共恶党搞这些运动的终极目的我都没印象，所以当场就被人问住了。对方一看我不吱声了，不但没有三退，还摆手说，以前你讲这个群体受迫害的事我还很同情，可现在你搞退党我就不认可了，以后你也别再给我讲这些了。讲真相受阻后，我也苦恼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协党体制内的人员，针对这部分人讲真相是我迟早要做的。后来通过收听漫谈党文化等真相节目，我才发现这些人对我的质问很多都是偷换概念，于是我就找机会给他们送去《九品共产党》一书或真相特刊，以弥补自己在讲真相中这方面的欠缺。同时我开始结合其他同修讲真相的经验，摸索出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讲真相的方法。我在与这些高学历的人或协党官员接触时，内心就不打鼓了，我甚至还能从事件中跳出来，从高处审视他们的心理活动。经过观察，我发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员在听到真相后的反应主要可以划分成三类人。第一类属于实干型，这些人中有的人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攀登上去的，有的人是因为能力出众被协党拉拢进体制内充门面的。这些人重事实依据，欣赏有识之士。起初他们会因为不明真相站在协党一边认真地跟你辩论，但当他一接触到九品共产党中有理有据的事实后，心态立刻会发生转变，并真心地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第二类是善于搞人际关系、乐于钻营的，他们在聆听真相的过程中抱着老好人的姿态，始终乐呵呵的，既不附和你的观点，也不反对你所说的。但当你询问他是否三退时，他仍会笑而不语，给你的感觉是一锤子砸在皮球上，使多大力气都会被他软绵绵地弹开。 第三种类属于协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因为给领导送礼能承包项目赚钱，或者在体制内有一份灰色收入，尽管不是不知道协党的腐败，但总抱着吃谁的就维护谁的心态，一听到真相就退避三舍，直接拒你于千里之外。我丈夫的一位同学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的混合体，他是政法委的二把手，为人精明圆滑，人称坏三儿。当我得知他在当地直接分管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就有了给他讲清真相，阻止他犯罪再迫害大法弟子的想法。也许是这一念触动了另外空间操纵他的邪灵，每到在我们同时出现的场合，他都有意躲避我，甚至瞬间消失。后来我干脆直接给他打电话，以找他办事为借口跟他见了面。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他乐呵呵的一言不发，我见他还不表态，就把当地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者的实例讲给他，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大法弟子，不要参与迫害。他听后仍然没有回应，只说自己曾接到过海外电话，听到过类似的内容。后来我听说他要来本地做手术，就提前三天发正念。我在随同丈夫探望他时，想到他顾及官位，畏惧邪党，我跟现场的人寒暄了一阵，就将大家支开了。我再次给他讲明了真相，这一次他深受触动，一改狡猾敷衍的态度，眼圈泛红地向我吐露出心声。他说，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其实你上次跟我讲过善恶有报的事情后，我就挺受震撼的。你走以后，上面再下来要对大法弟子采取什么迫害手段和政策时，我都制止了。有一个老头在当地发资料出了名，但我从来没动过他。后来下面的人在他发资料时把他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都80多岁的人了，让他回家吧。他给我讲完这些事后，真诚地同意三退。看到他的转变，我心中升起了对师尊的感恩和由衷的喜悦。这使我意识到，当我们给体制内人员讲真相时，不要因为对方没有明确表态而气馁。其实，我们的话已经震撼到他了，他没当面表态，只是在衡量我们能否为他三退的事保密，与我们的接触会不会使他受到牵连。第二部分，给周围的人读诉将状。2015年，大法弟子纷纷向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确定两高已经收到了我的控告状后，就与女儿商量，我们应该将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一事让民众都知道，把我们的控告状读给周围的人听。这不但能揭露邪恶以正视听，还能让原本不明真相的众生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从而三退得救度。做好决定后，我与女儿就带着诉将状开始一家一家的造访亲友。进屋后，我俩开门见山，告诉大家，我们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了，两高已签收。多数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之震撼，觉得江氏集团已穷途末路，法轮功确实蒙受其冤。我便在他们好奇的目光中，打开控告状，逐字逐句地大声宣读，听到我们的血泪控诉。以明真相的人大都对我们深感钦佩，不明真相者则如被雷电击中一般陷入沉思。也有的人听后感到恐惧，听到一半就躲进屋子里不敢出来，更有甚者周身颤抖，仿佛自己也受到了控告。经过这一轮的讲真相宣读控告状，丈夫那边的亲友对我们的态度大变， 不少人都积极表态，对我修炼大法表示支持。当听说我丈夫因为害怕我再受迫害而对我施暴，以此阻止我修炼，他们都觉得不可置信，并对我们的境遇深表同情。从此以后，丈夫在这些亲友面前失去了市场，在听到他对我修炼抱怨时，大家不再随声附和，而是开始开导他，称赞他有一个道德高尚的妻子，叫他善待家人。通过十多年的历练，我讲真相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语言也越来越纯熟，覆盖的面也很广，从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到参与婚丧嫁娶时遇到的宾客，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尽量不放过每一个人。对方同意三退后，还会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如果时间紧，来不及细讲，就告诉他们如何破网，浏览海外的真相网站。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其实在另外的空间就是正邪大战。我悟到，只要我们内心纯净，抱着慈悲救人的正念，师尊就会为我开拓出一条宽阔的道路。第三部分，亲人陆续得法。近些年，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快，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家族中的亲人们以各种方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以前修炼过720后不修的人也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了。我大嫂得法不到两个月，中共恶党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由于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渐渐的他就不修了。2017年，他的右脚长了恶性肿瘤，血管瘤遍布整只脚。医生说要做三次手术，还不一定能痊愈，建议他截肢。我和大姐同修，叮嘱他默念法轮大法好。他听后天天念。在手术台上，他心里依旧默念不止。术后，同病室被截肢的人都痛得连连喊叫，十分痛苦，只有他不喊不叫。陪床的大哥好奇地问他，别人都疼得又喊又叫的，他为什么这么安静？他说，因为自己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呢，根本没感觉到疼。出院回家后，在我们的劝说下，大嫂没接受化疗和放疗，就天天在家学法练功，整个人精神饱满，红光满面。亲戚们前来探望，大哥就高兴地说，这个功法太神奇了，大冬天的我都觉得冷，他指大嫂在屋里就穿个短袖衣服一点没事。以前他的脾气一说就炸，现在改了不少。大哥亲眼看到了大法的超常，这为他日后得法打下了基础。几个月后，我驱车到百里外的大哥家，了解大嫂的修炼情况，顺便为他纠正练功动作。我在做第一套功法金猴分身这个动作时，金猴分身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大哥正好在旁边经过，我的指尖戳到他的胸口处，使他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能量。后来他跟我谈起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当即建议他练功，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随后就把五套功法学练了一遍。大哥还特意请了三天假，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三天中，除了中午休息和吃三顿饭外，大哥都在认真地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有时大哥被师父的某句讲法触动时，还会情不自禁地说，大法是高德大法。不难看出，大哥这次是动了学法的真念。一年后，退休的大哥带着大嫂来到城里居住，随后我的五妹妹也开始修炼，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家族学法点， 方便家中得法的亲人聚在一起集体学法，切磋交流。有一天，叔伯哥哥打来电话让我去见他。见面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叔伯哥两口子想要跟我学法轮功。叔伯嫂子在迫害开始前就曾经修炼过大法。我和大姐同修切磋，决定先从家族内部展开交流，看看还有没有想要得法的亲属。如果有，我们就挤出时间陪他们学一遍转法轮。除了同辈的亲属外，那些因为曾在我家借住而短暂得法的小辈也在我们交流的计划之内。交流后，有的小辈说工作繁忙，暂时抽不开身，我们就为他们送去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方便他们下班后听师父讲法。针对那些决定学法的亲属，我和大姐尽量去想办法陪同他们学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艰辛。这些亲属居住的地点比较分散，有的在市区内，有的家在百里以外的乡村。因为大姐打工，除了上午打扫卫生外，她还要负责雇主的一日三餐。为了赶时间，我们经常在午饭后以最快的速度去赶公交车，学完法后再抓紧时间坐公交车回来，避免耽误大姐给雇主做晚饭。困了累了，我们就在车上眯一觉，下车后我俩经常是奔跑着准时到达亲属家。就这样，不管刮风下雨，我们没耽误过一天学法进度。亲属们都由衷地感叹说，哎，天这么热，中午又不能休息，跑得大汗淋漓，真是服了你们了。感叹过后，在学法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敬师敬法，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缘。前几天在一次生日宴上，大爷家的二姐说她也想听师父讲法和忆师恩。我看了看坐在二姐身边的叔伯嫂子，想起自己曾在一年前给过她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就让她先借给二姐听一听。没想到叔伯嫂子一口回绝说，不行，那个播放器我每天都在听。我很惊讶，因为在叔伯嫂子拒绝我之前，我一直以为修炼对他而言可有可无，还以为他最近忙着给儿子装修房子，可能待修不修的了。没想到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大法了。自从我1997年得法之后，我们整个家族先后有十人陆续得法修炼，除了老弟弟之外，姊妹七人加上母亲都读过转法轮。还有一些亲属虽然没有走进修炼中，但有时赶上我们学法小组正在学法，他们也会参与其中，还用大法的标准衡量我们，给我们的修炼提意见。家族40余人，大多数亲属都知道按照大法的法理做好人，还出现了2例医学奇迹，这真是法光无限耀三代，佛恩再造唤众生啊。第四部分，在安装新唐人电视中提高心性。我丈夫曾经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因为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一直反对我修炼，甚至对我大打出手。现在通过观看新唐人电视中的节目，他彻底明白了真相。如今他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但支持我修炼，还多次在世人面前公开揭露中共的恶行，协助我讲大法真相。有一次在同修间的小范围交流中，我跟大家谈到了我丈夫观看新唐人后的转变，同修们纷纷提出应该向民众推广新唐人电视。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收看新唐人节目而明白了真相， 那么他们所有的至亲家属都会有希望得救，因为海外见闻与真实的信息会在家人中传播。有了这个想法，我便决定自己花钱免费给有缘人安装心疼人电视接收器。我先从近亲的家庭开始做，完成后又将远亲和儿时的发小都罗列进安装名单。这些人有的已经二三十年不联系了。昔日的表哥表姐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的亲戚已经离世。我多方打听和询问，找到了他们位于农村的家，并拎上礼品登门探访。遇见亲戚已经过世的家庭，就找他们的子孙攀谈。我利用这个机会挨家挨户地讲真相，送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看到有条件安装心疼人电视的家庭，我就提出自己想免费为对方安装心疼人，为的是让大家看看真实的世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告诉他们，心疼人电视能让人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知道怎样做才是躲过这次灾难的最好办法。说到这里时，那些敦厚善良的亲戚都乐呵呵地同意我给他们安装，还主动说自己付钱，当然都被我谢绝了。精明的亲戚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但在我的耐心劝说下，也都知道了看心疼人节目的好处，最后都同意安装了。当然也有不太相信的，但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有的也顺利安装了。其实不论世人当时的态度如何，只要他们肯看，便会逐渐清醒，最后就会像我丈夫一样明白大法真相，回归传统，有个好的未来。在安装的过程中，也修去了我不少人心。我大姐夫和我丈夫过去一样，曾是个被邪党谎言蒙蔽的受害者。虽然他知道妻子在法中身心受益，但仍经常打骂我大姐，这也造成我想为他家安天线时，思想上受到了干扰，后天的观念和思想业力开始往我脑中灌输，安装心疼人可能会给大姐家带来麻烦，如果大姐夫因此事再度打骂大姐该怎么办，等等。这些想法压不住，排不掉，搅得我整个上午心神不宁。这时又看到负责安装的技术同修一上午都没调试出信号，又冷又累的。我心想，安一个锅咋这么长时间呢？内心就急躁起来。我对技术同修说，你这么辛苦还没信号，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同修欲言又止，但可能是看到我的强势，或是我俩不太熟的原因，就同意停止安装了。第二天同修又反复调试了两个多小时后还是没有信号，我又起了急躁心，说这家先放放，别调了，去下家看看咋样。谁知其坐在窗框上的技术同修这回身子没动，转过头来跟我和另一位同修说，咱们安的是救人的电视天线，在另外空间那是正邪大战，所有参与的人都得发正念，铲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要有常人的思想，老常人科，要正念加持这个项目。我的思想业马上反驳说，不就安个锅吗？还那么多讲究。可我明白的一面知道，这位同修安装心疼人电视接收器已经有十多年了，肯定有过这方面的修炼经历，同修说出的话掷地有声，很在法上。我大姐的家是15层楼，那天风又大，同修的脸被窗外寒气冻得通红，同修骑坐在窗框上两个多小时，姿势基本不变，仍在不急不躁地反复调试着，依然不愿放弃。而我坐在屋里，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埋怨情绪，我一下感到万分羞愧。于是我就开始默默地发正念，清除自身的和外在的邪恶因素干扰， 一丝一念都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说来神奇，当我归正自己的心态后，信号很快就调试出来了。高兴之余，同修跟我们交流了他有爱面子的心，我也曝光了我的急躁心、怕心，这使我真正的体验到了要想做好救人的项目，不但正念要跟上，心性还必须到位，大家要形成整体才行。就这样，新唐人电视在大姐的家落户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接手起安装后不到半年，新唐人节目逐渐成为大姐夫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次，大风使接收器发生了倾斜，导致新唐人节目接收不到了，急得大姐夫多次找我去维修，还说他要出维修费。我们去修理时，旁边正在玩游戏的外甥接话说，快修好吧，修好以后我就不会整天玩手机了，多看看真相新闻，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在安装的过程中，因为另外空间的因素干扰或个人心性不到位，也出现过几个小插曲。比如丈夫开车载我们去安装新唐人电视，没喝一滴酒的他居然在上路后被交警查出酒驾。我稳住内心发正念，再次检测后，丈夫被顺利放行。还有一次，在给亲戚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时，屋主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从屋里冲出来，满嘴的小粉红言论，激起了我的争斗心。我一时气不过，与他针锋相对。最后在同修的劝解下，我意识到自己动了人心，没守住心性。向内找后发现，自己在来安装新唐人的路上就已经对这家人抱有偏见，因为我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想法，才有了这次安装的波折。从那以后，每次与同修配合安装新唐人电视之前，我都会告诉自己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认真学法、练功、发正念，不敢有一丝懈怠。就在那段精进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个梦。摩托车前面有个斗一样的座位，我坐在里面，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同修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向上冲。梦中的那段路极其陡峭，几乎是垂直的角度。我很害怕，总怕摩托车会后仰着翻下去，就用两只手的指甲随着车速快速地抓地。但我感觉到开车的同修头脑中是空的，没有一丝怕意，好像对他来说路就应该是这样的。梦醒后，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在这个救人的项目中，修炼扎实的两位同修不但又苦又累，付出的最多，而且还包容着我的各种怕心和人的各种观念。整个项目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我们的修炼状况。随着项目的进展，我也在两位同修的带动下提高了心性。梦中的一切在现实中都是有对应的。那两位技术同修，一位是两班倒，有时刚下夜班就要在白天马不停蹄地赶去安装新唐人电视，期间根本得不到休息。另一位同修一次在安装新唐人的前夜，赶到200多里之外的地区发放真相小册子，凌晨3点多才回家，没睡多久就起床准备白天的安装项目了。为了挤时间学法，有时安装的地方比较远，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同修就带上师父的红银，我们在车里共同背诵，或在车上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通过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新唐人电视是师父给予弟子们救度众生的法器。电视上面的节目丰富多样，主持人与嘉宾的评论掷地有声，播放的时段也符合大陆民众的观看习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讲真相的空白领域。只要人们持续观看，一定能洗刷他们对大法的误解，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 我要在师父正法的最后这段时光里勇猛精进，让师尊少些操劳，让有缘众生多听到法轮大法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与同修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